吕氏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第七篇说，凡是机遇是愈合，时机不投合一定要等待投合了然后再行动。所以比翼鸟会死在树上，比目鱼会死在海里。孔子周游天下，一再求见各国君主，到过齐国、魏国，见过的君主有80多位，献上礼物做弟子的有3000人，其中通达的有70人。这70人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，得到其中一人任用就可以做老师，不能算没有人才。凭这样的条件游说，孔子仅仅做到鲁国的司寇。这就是天子之所以经常断绝天下，诸侯之所以大乱的原因。天下大乱，愚蠢的人就多侥幸得志，侥幸得志就一定不能胜任他的职务。任职长久不能胜任，那么侥幸反而会成为祸害。侥幸大的祸害也大，祸害不只是涉及自己。所以君子不处于侥幸的地位，不做苟且的事，一定要审视自己，然后才任职，任职以后才行动。凡是能听信言论的人，一定通达于议论。世上的君主能识别议论的很少，所遇到的怎么能不随意呢？凡是能听音乐的人，一定通达于武声。人们能通晓武声的很少，所听到的怎么能不随意呢？有个凭吹籁来求见越王的客人，吹奏的羽、角、弓、指、商五音都不错，越王不喜欢，吹奏民间俗曲反而喜欢了。游说的道理也有像这样的。有个做别人妻子的人，有人告诉他的父母说，出嫁不一定能生育，衣服器物之类的东西可以外面收藏一些，以防备不能生育。他的父母认为对，于是让他们的女儿常常在外面收藏东西。婆婆知道了，说做我媳妇却有外心，不能留养，于是休了她。这媳妇的父母认为替他们谋划的人很忠诚，终身善待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宗庙的灭亡，天下的丧失，也是由此产生的。所以说愈合是没有定准的，游说只是偶然投合罢了。就像人们对美色，没有不知道喜欢美丽的，但美丽的未必一定能遇到。所以嬷嬷守在皇帝身边，皇帝说，修养你的女德而不懈怠，给你正当的地位而不疏远，即使相貌丑又有什么妨碍。就像人们对滋味，没有不喜欢甜脆的，但甜脆的未必一定能接受。周文王喜欢吃菖蒲腌菜，孔子听说了就也吃，皱着眉头吃，3年之后才习惯。有个身上有浓重狐臭的人，他的父母兄弟妻妾朋友没有能和他一起居住的，他自己痛苦地住在海上，海上有喜欢他狐臭的人，日夜跟随着他不肯离开。喜欢也有像这样的。陈国有个丑陋的人叫敦洽愁迷，额头尖脸盘大，颜色像黑红色的漆，下垂的眼睛挨着鼻子，胳膊很长而且弯曲。陈侯见到他非常喜欢，外让他治理国家，内让他管理自身。楚国会合诸侯，陈侯生病不能前往，派敦洽愁迷前去道歉。楚王对他的名字感到奇怪，就先接见他。宾客中有人讲述了他的形状，有人嫌恶他的名字，有人嫌恶他的形状。楚王发怒，召集大夫告诉他们说，陈侯不知道他不可出使，这是不明智，知道却派他来，这是侮辱，侮辱而且不治，不能不攻打。发兵攻打陈国，3个月后陈国灭亡。丑陋足以吓人，言语足以亡国，而陈侯对他有爱的没有比这更重的了，直到国家灭亡而有爱不衰。不应该遇到却遇到了，就一定会废弃，应该遇到却没有遇到，这就是国家之所以混乱，世道之所以衰微的原因。天下的百姓，他们的愁苦辛劳就从此产生了。大凡举用人的根本，最好是根据志向，其次是根据事功，再次是根据功劳，这三样都不行，国家一定会残破灭亡，各种灾祸会大量到来，自身一定会死于非命，能活到70岁90岁还算是侥幸，贤圣的后代反而残害百姓，因此伤害自身，难道只是他个人的事吗？